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追梦路上面临无数挑战，但追梦的初衷一直都在，守护你的初衷。华南金控，正声与华南金控，欢迎您收听财经最前线。
欢迎来到财经最前线，今天为您邀请到华南永昌全球物联网精选基金经理人林彦豪，来为分析特斯拉的自动驾驶计程车有前景吗？
今年6月的时候 ，Tesla 推出无人驾驶出租车 Robotaxi 服务，安排了10至20辆 Model Y 的改造车型作为首批无人驾驶出租车，目前每单费用设定在42美元。6月23事件发生时，让股价单日大升了8%以上。不过 Robotaxi 出意外的视频也不断在网络平台上出现，当天盘后的 Tesla 股价依旧继续上涨1%以上。这个事件当然也让大家目光自动转向 Google 旗下的 Waymo， 目前已经在4个城市经营，并计划于2026年扩展至亚特兰大、迈阿密与华盛顿，目前看来享有一定的先发优势。不过有研究指出，他使用 Model Y 改造的 Robotaxi 单车成本约在4.5万美元，然而 Waymo 成本则约在20到30万美元，标榜安全性更高。Tesla 甚至还计划于2026年量产无人出租车 Cybercab， 成本将进一步降至3万美元。透过取消传统驾驶装置、简化车身结构、感应充电技术替代的充电接口，以软件来替代硬体装置，以力节省成本。Tesla 的愿景就是透过服务销售来尽可能提高整体的利润率至 70% 以上，目标就是要透过规模化的经营将价格压缩至传统网约车的一半，预计每英里成本为 0.3 到 0.4 美元。但是要留意的是， Google Waymo 是不弱的，最近公布每周的付费订单已经超过25万美元，市场分析师预期每英里的定价约在 1.66 到 2.5 美元，成本估算约在 0.3 美元，约与 Tesla 相仿。虽然 Tesla 可以凭借目前的产业地位优势降低造车成本以及营运成本，但是要超过市场重叠且技术目前看是领先的 Google Waymo 仍有一段距离。目前产业地位， Waymo 应该已经开始努力降低成本以及优化定价来保持竞争优势。以目前的战况来看， Robotaxi 应该仍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每个参与的企业都有其自身优势。以上报告。
以上内容非常感谢经理人的详细分析。
以上内容由华南金控独家赞助。追梦路上面临无数挑战，但追梦的初衷一直都在，守护你的初衷，华南金控。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杰夫罗继夫。昨天大台北地区中午上班族应该被一场大雨这个吓得措手不及啊，很多人呢刚好是用餐时间出去吃饭结果这个雨下得蛮急又蛮猛的很多人应该都没有带雨伞这个刚好杰夫也在外面走看到很多人很狼狈的这个淋着雨 跑到这个吃饭的地方，又不是，要不然就是跑回办公室哈。那今天呢还有没有机会下雨呢？根据中央气象局的预报是说呢，这个天气还是很炎热啊，各地的高温普遍还是落在32到35度，而且呢还针对了新北市、台北市、彰化县发布了高温特报啊，尤其要提醒大台地区跟彰化地区呢，可能局部会有破38度高温的地方啊，甚至呢也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哦，那低温的部分呢，全台大概是28度左右哈。好，那这下雨的部分的话呢，就是午后留意一下局部的雷阵雨哈，尤其是各地的山区跟南部地区的对流比较旺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不过像昨天台北市区就下大雨就是了，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如果出门的话呢，带把伞啊，太阳大的时候遮太阳啊，如果下雨的时候也以备不时之需，可以当雨伞哈。还好昨天姐夫呢有带着雨伞出门哈，只不过那个雨大的哈，这个带雨伞呢可能防得了上半身，下半呢，像昨天这种大雨的话，大概也没办法防到哦，这个还是湿了啊。总之呢，提醒大家哈，要做好防晒，补充水分之外，还要携带雨具就是了。那另外呢，就是有台风可能要形成的消息哦，今年的第六号台风叫做维帕呢，今天最快就会在菲律宾东部海面形成啊，未来呢预估会沿着巴士海峡通过啊，直接扑向台湾的机会也不大。好，那中央气象署也说，发布海上警报的几率也不高，可是呢从礼拜五到礼拜天呢会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可能会导致降雨比较明显，尤其东半部跟南部呢要慎防大雨跟豪雨哦。所以呢南部地区哦，最近才因为这个丹纳斯台风的肆虐哈，很多灾情哈，现在呢周末又有可能会有大雨降临，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做好防雨的准备啊。还在这个复健家园的民众呢，可能也要加快脚步哈，要不然呢新的大雨如果再来的话呢，可能又会有一些损失啊，请大家要特别留意就是了。好，以上是天气的状况，接下来呢我们要关心金融市场的变化啊。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美国股市的表现啊，昨天美国股市涨跌互见，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 0.53%， 涨了 231.49 点，收在44225.78 点。S&P 500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32%， 涨了 19.94 点，收在 6263.7 点。那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25%， 涨了 52.69 点，收在20730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经过几天的激情之后，昨天休息一下哦，下跌了 0.39%， 跌了 22.40 点，收在5696.21 点。那在辉达的部分呢，昨天的股价哈还是上涨啊，涨了 0.39%。 那至于博通则是下跌啊，高通也是下跌的。那台积电在美国挂牌的 ADR 呢则是上涨了 0.26%。 哈，那刚好今天台积电要开法说会哈，不知道这个法说会会释出什么样的讯息就是了。那昨天影响市场盘面的消息啊，比较没有什么太大的消息哈。主要呢还是就是像关税的后续的发展哈，依然是投资人关心的焦点就是了哈。那另外呢有一个消息啦哈，是说根据一个媒体报道哈，说有白宫的高层官员跟共和党的议员来透露说，川普很快啊可能就会把这个鲍尔呢，也就是联准会的主席呢给 fire 掉了哈。但是呢这件事情呢很快呢川普就出来否认了哈，他说呢不排除任何可能，但是现在呢不可能开除这个鲍尔。不过联准会最近呢有一个消息哈，可能呢让大家对联准会的观感不佳，就是呢联准会花了大钱去装潢联准会哈。那这件事情呢有人就比较阴谋论的说，其实是要搞臭联准会的名声哈，让接下来呢如果川普要换鲍尔呢比较能够得到 民众的支持啦齁啊，什么事情都要往政治方面去解读就是了齁。不过昨天的川普可能会开除鲍尔的消息呢只影响了一下下齁，马上呢鲍尔这个川普就出来否认了齁，曾经说呢近期内极不可能会开除鲍尔啦齁。强调说我们没有这样的计划齁，不过川普的话听听就好。好，那另外呢昨天呢还公布了这个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齁，前一天公布了 CPI 的指数，昨天公布 PPI， 那6月份的 PPI 呢年增率是 2.3%， 比预期的 2.5% 要来得小齁。那6月份的PPI 的月增率是维持平盘齁，那预期呢本来是增加 0.2% 齁，所以生产者物价指数反而呢稍微的比预期要来的低一点点齁，这个可能呢也会纳入联准会的降息的考量当中就是。好，这个是昨天影响美国股市的一些因素齁。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美元的部分。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昨天下跌了 0.25%， 来到 98.34 啊。那一开始的时候呢当然还是受到了联准会的主席鲍尔可能会被撤换的消息的影响啊。不过呢后来澄清了嘛齁，所以昨天的美元的指数呢走势呢震荡幅度并没有算太大了齁，可是呢依然是处于贬值的走势哦。那对于其他的货币来讲呢最新的汇价欧元对美元大概来到1欧元兑换 1.16 左右的美元哦。那美元对日元的话呢来到1美元兑换 147.8 左右哦。那当然最近的美元相对比较强势一点点，昨天呢可能就是顺势回档一些就是了。好，那原油的部分的话呢北海布兰特原油价格呢昨天的期货价格是这个跌了这个 0.3 齁 0.3% 跌了19美分，收在每桶 68.52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则是下跌了14美分，跌幅是 0.2%， 来到每桶 66.38 美元齁。那主要的因素是因为美国的燃料油的库存是增加了齁，那可能市场上也担心说美国的税啊可能会影响经济的成长，会造成原油的需求降低啊，所以呢造成了油价的下跌了，不过影响也并不是太大就是了啊。昨天整个市场啊看起来是稍微的平静一点点，我只能说稍微啊。好，这个是有关于油价的部分。那金价的部分呢，昨天黄金的价格是上涨了，纽约黄金期货价格上涨了 0.7%， 来到每盎司3360.80美元，黄金的现货价格则是上涨了 0.7%， 来到每盎司3350.49美元。好，这些呢都是美国金融市场的表现。接下来呢我们把焦点转到台湾，我们来看一下昨天台股的部分的话呢昨天的表现还不错齁，因为大家也知道齁，这个台积电法说即将要召开，那再加上呢辉达的晶片输往大陆呢有部分的解禁，就是 H20 的晶片有解禁，这些利多的加持呢使得台股昨天开高走高，中场呢涨了206点，来到23042点齁，来到的波段的新高，也站上了23000点涨是 0.9% 哦。那三大法人的部分昨天合计买超了249亿元，其中外资就买超了139亿元哦，投信就是买超了25.3亿元哦，自营商则是买超了78.6亿元，所以三大法人同步买超，昨天的台股真的气势非常的强哈。这个台币的部分呢，反而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贬值的幅度哈。昨天的台币收盘贬值了 1.14 角哈，再度贬破了29.4元对一美元的关卡，收在29.416元哈。那台币已经连续三个营业日都是贬值了，那会不会继续贬下去呢？大家可以继续看下去。不过因为最近在贬值哦，想要出国换钱的人呢，可能比较心疼一点点了哈。早一点换的话，就会换的比较好的价位就是了。那今天台积电要开台 这个法说会哈，我想很多人应该说全世界都在瞩目哦。那待会呢，我们广告过后呢，第二个阶段我们要来跟金周刊合作，刚好也要谈到台积电的一些相关的布局啊，什么样的布局呢？待会告诉大家。
城市满地的纸屑，风一刮像你的妩媚，我经过的那一间鞋店却买不到你爱的那双鞋，黄灯了人被赶过街，我累得瘫坐在路边，看着一份爱有头无尾，你有什么感觉？听见的每首歌曲都有我的悲，眼看见的每个昨天都有你的美，哦，从小道路走九遍，脚底下踏着曾经你我的点点，我从日走到夜，心从灰跳到黑，我多想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从小东路走九遍，穿过陌生人潮搜寻你的脸，有人走的匆忙，有人爱的甜美，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却买不到你爱的那双鞋，黄灯了人被赶过街，我累得瘫坐在路边，看着一份爱有头无尾，你有什么感觉？而听见的每首歌曲，
小佑到了，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阿福伯啊，
哎，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
104.1，
掌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听名牌不如读好书，知识才是创造财富的力量。钱进黄金屋，带您走入财富的世界。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关心一下现在台股的走势。目前台股开盘之后呢，上涨了71点，来到23113点，那大家关心的护国神山台积电呢，目前的股价呢是维持在平盘1130元啊。那今天是台积电要开法说的时间啊，全世界都在看今天的台积电法说到底会释出什么样的讯息呢？我想啊，不只是投资人啊，很多人都很关心台积电的未来啊。那在这一期的金周刊的封面，刚好呢就有讲到金周这个台积电未来的布局哈，封面的标题呢叫做台积电二奈米战队出列哈。那到底台积电未来的二奈米的布局是怎么样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金周刊的主编罗知盈，请知盈呢来跟我们聊聊台积电未来布局。知盈早安。
早安啊，就是早安，好久不见啊。
是，好久
早安。
是，来，讲你们的专题之前，先要问一问哈，今天下午台积电要开法说会，对不对？所以你下午应该会现场去吧。
是的，是的。
来，先跟我们讲一下，今天台积电开法说，大概大家会注意的重点哪些呢？帮我们提示一下吧。
我想关税的问题，大家应该还是会问一下啦。
嗯，
这普遍来说，外资的这个法人都推估，大概影响也不算太大。
嗯，
那大家还是关注的事情是说，如果下半年到明年的展望，就是今年这个 AI 局势如何？那先前是预估今年全年的美元的营收的区间会成长24%-26%之间，所以现在看起来看它是会上修还是会下修，它每一季的季度都会稍微做一些新的变化。
那
主要看几个咯。
是，那关于汇损的部分呢，到底对他们影响大不大呢？对他们毛利来讲，
其实这个也会是今天主要的一个重点，因为上一个月的就是单月营收，它就是首度没有超过3000亿嘛，好久没看到这个数字。那普遍来说，推测应该是跟汇损有关。那今天下午也可能会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就是说它到底汇损了多少，或者是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这个利多的消息可以来做一些抵消。
嗯，好，那我们就期待吧哈。这个台积电真的是护国神山，大家都在看哈。刚好这个最近有一部这个赵山的纪录片，我们在节目中有介绍过哈，在讲台湾的半导体的这个发展是怎么来的哈。所以半导体真台湾的重中之重啊。那你们这次在封面的故事就讲了台积电二奈米的战队，来我们讲一讲现在台积电的布局到底是如何呢？
嗯，是的，其实台积电之前蛮早之前就已经确定说他们会在2025年的下半年开始量产二奈米的这个制程。那现在当然他们也都如期的是进行，没有太多的意外，时程上面也没有太多的变数。那反而是说通常在量产之前都会有一些什么良率不好啊，或者是哪里卡关这样的消息。但是这一次在二奈米的这个推进之中，在最近的消息里面反而比较多的是三星跟不上啊，或者他们的良率不够好，然后台积电在这一波已经良率可以做到70%，最近的消息比较多是这些。那整体来看就是一副灯光美气氛佳的样子，
别人赶不上对不对？那我问一下这个知盈，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可能有人不是那么了解啊，二奈米这个制程到底它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说跟过去的之前的制程最大的差别有什么呢？
毕竟它是做晶圆代工嘛，就是它是科技制造业，所以我们必须要从它最基本的这个制程技术上面说起。那因为先前其实采用的电晶体结构啊，其实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叫做 FinFET 的 FIN 这个字啊 ，FinFET 它是一个 鳍状啊，鳍就是那个很像鲸鱼的鳍
啊，就是
它是
背上的鳍啊，鱼背上的鳍，
对鱼背的鳍，它叫鳍状啊、嗯，它的形状就是一个竖着的一个立体的，然后是在一个非常小的几纳米之下的电力狗、嗯。但是呢，因为现在的这个那个线宽啊，就是控制这个电流走动的这个线宽已经做到二纳米了。所以呢，它这个电子通过的时候，常常会越界，就是会偷跑啊，所以它就会有点漏电的问题。
Oh.
所以其实对，其实很多年前就是在做纳米研究的研究人说，在二纳米就在更小的这个纳米制程的时候，它必须要改成另外一种，是把它包覆起来。所以它现在不是一个立体其中的，现在是有三片。
嗯，
三片包包的三片，有点像水管一样被包起来，所以每一片都被包起来，所以它是一个竖状的三片小状的这样子。
嗯，
所以它这个形状的改变，就是在就是台积电来说，它这个制程的历程还是有很大的改变。但因为这一个改变，所有每一次在这个新制程的推进的过程中，都会调台积电都会调动它的配方啊，或者是材料啊，或者是这个设备的步骤，或者增加更多的步骤，让它可以做得更完美。那因为这个历程的改变，所以呢就会有更多的供应链会有一些轮动啊，有人上有人下，因为有的材料用的多啦，有的材料用的少啦，或者是新购买新的机器啊，所以这个新制程每一次的推进，对供应链来说都是一件就是很大的机会，看大家会不会抢进去。那如果抢不进去，那下次还要再努力。那所以这次我们这个专题谈论的就是台积电在这个新制程的推进中，带动了台上的供应链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
也就是会这个供应链会跟着大洗牌就是了。
我真的没有到大洗牌啦，因为它的基础层基本上还是一样，它只是有一点小轮动，但因为台积电量体很大嘛，它今年的营收可能上看三兆了，所以它的量体很大，只要它有一点小小的这个轮动，对于供应链来说都是大事。
嗯，是，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到底哪些供应链会受到影响哈。你说有人进也有人会退，对不对？我们现在讲，有什么新的亮点会出现呢？自己。
嗯，是的，其实我必须坦白讲啦，我们都知道台积电这工厂里面的机器绝大部分都是外商的机器，
是
最有名的就是 EUV 嘛，
是
紫外光是 ESMO 做的，
嗯，
然后其实里面还有很多是美国的硬材的设备，然后或者是东京微力科创的这些设备，其实光是这个外商设备非常的多，可能都已经占到非常高的比例了，
嗯，
它之前是没有特别讲啦，然后那其实这些原物料大部分其实也都是外商，但是呢，
嗯，
随着台积电的这个制程越来越细致，以前的时代哦，他们这些外商的设备上，他们都是先供货给 Intel。
嗯、
Intel 最大嘛，它也是最赚钱。
嗯，
它是供应给 Intel 之后，这些设备再看看其他人要不要顺便买一买。
哦，所以你这意思，即使是台积电
，
也是要排在 Intel 后面。即使以前
是排在，是说这些外商公司它不会特意为台积电
啊，不会特制哈。嗯，
对，
okay, 嗯，
对，
是。那现在不一样，
差别其实是在于十纳米之下。
啊，是，所以
当时那一下就是台积电就变得就是开始领先了嘛，
就
是17、5、3都已经是领先的状态。但是呢，领先有一个优点，有一个缺点啊。因为优点就是说，你当然是就变得很厉害，然后这些外商会稍微有点看重你的需求，
嗯，
对不对？但是缺点就是你已经是走在没有前人走过的路了，
嗯哼。
嗯，所以这些东西很多时候它是需要台积电去跟供应商有更多的讨论，它才有办法做出来的，不管是设备还是原料。
那我问一下，那这些供应商跟得上吗？就台
是啊是啊，所以我们其实这次盘整起来有找到大概我们很努力找啊，就找各式各样的企业讯息，还有包括很多的投资报告，就是我们大概找了41家在这次纳米中有提供供应服务的这些厂商。那我们刚讲的那些外商公司呢，就是我们没有特别写，因为它是外商嘛，我们这次主要写台厂。
台厂、嗯、
那对，我们这次写台厂跟我们比较有关啊。
那没错啊，投资人也比较关心， 对不对？好，那我们就来一个一个来讲好了哈、
啊，
就是说从 IC 制造到封测，大概我们的供应链都有嘛，那这些公司来帮我们一层一层来分析好了哈。嗯，
OK， 好的。其实我们这一次讲的是提供制程的设备材料，然后还有一些跟厂物有关的工程，还有一些检测类型的，然后还有就是因为2奈米是使用 CoWoS 的封装嘛，所以在先进封装的部分也有一些注意。那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因为刚刚我们提到2奈米最主要是因为它制程多做了一个新的，我们他们之前没做过的 GAA 的这个制程。那这个制程呢，它跟以前不太一样，是因为2奈米实在太小了，所以他们现在所需要的那个精细的程度，然后对于环境的洁净程度，因为就是以前的微粒没有小到2奈米那么小啊，就是它可以忍受的范围不会造就是错误范围的，就是容许范围是比较大的，现在已经小到就是他们就是所有供应商都抱着头烧这样子，就很小。所以他现在所需要的2奈米的制程中最特别的就是说，它洁净度要变得更，精细度要变得更高。然后呢，它就是它的制程的这个层啊，好几个步骤也比3奈米要多很多。据说就是大概3奈米如果是200多个步骤的话，那2奈米可能就是300多个、400多个步骤，它一关一关做这样子，
只
要做的时间很长啊，要做两三个月或是三个多月。才有办法一次做完一批这样，所以它因为这个这三个最主要的特色，就带动了这个供应商的改变。比如说比如说就是像我们这些仿新硬材，它是做化学品，它是说因为这个2奈米它的就是他们有一款叫做洗边机，洗边啊，边边的边啊，洗边剂，它的这一款就是这个特化品，它其实就是要让这个晶片的那个它在沉积的过程中的边的那个更平整。他以前没有需要到平整到这样，但他现在需要平整到这样了。所以呢，他就是变成了一个他的这个化学品就变成一个用量变多的东西。
是，
那他们已经确定可以打进，就是他们从3奈米开始尝试，然后2奈米也确定跟进。这边际这个东西，它可能会是由新硬化在独家提供给台积电，
独家提供哦，独家
啊，就只有他们做啊。
哦，
但是我得说，洗边际是在这个光组整个历程中的化学品中的一个边边的事情，它不是主要，就它没有主要到那样，但它还是很厉害的把它打进去了。
是是，就是说现在跟台积电。有机会打入他们是一个光荣象征，但对他们公司的这个整个的营收来讲，可能没有占那么大的这个比率。
大不大，哎，刚刚说那个可能在他营收七成左右。
哦，这个有七成啊、哦
这个
哦。
对、哦，但是因为信材是一个不是规模那么大的公司，它的份额大概才九亿多。
嗯，
然后对，但它上半年的营收就已经有21亿，
哇，
上半年就赚了两个股本回来，
是
也算是还不错的一个表现。
嗯，
主要就是看到就是二级之前的量。所以才带动了一些新的商机。
是，那你刚刚也提到说，这是2奈米的制程哈，会有一些供应链的洗牌，对不对？除了你刚刚讲这个独家的这个材料之外，还有什么样特别的这个供应链？这次有打进到台积电的供应链里面来？对。
所以我觉得我这次稍微特别一点的是微软房子、欸、就是说微软房子其实是在好像是12还14之下才变得非常重要。他们就是刚刚讲到洁净度更高吧。
对。
对，所以他们会设计一些方式，什么吹一些特别的一些化学的气啊。就是怪对，让它旁边，让它在沉积过程中这些干扰型的这些粒子啊，也就是可能是前一个制程流，就是前一个步骤留下来的东西，或者是它在经过清洗的时候，帮忙洗得非常干净，
是，
所以他们会做一些就是供就是常物类型的防剂，让它可以做得更好。对，就是比较特别的是说啊，刚我们提到说10奈米之下，因为台积电就开始领先了嘛，所以它很多这些东西它本来。就没有提供商，没有解决方案的。所以台积电其实他们在找台厂供应链，很多时候也是因为这个东西可能在国外没有既有的东西，或者是他国外的东西做的跟他们想象的并不一样，所以他们就会找台厂帮忙。那台厂的很大好处就是因为你很靠近，不住台湾吗？所以他可以每周想到什么就来帮你改啊，
是
他想改要改机器啊，改原料啊，改配方啊，我们来做看别的类型啊，这些这个台厂在服务上还是非常厉害的。我们之前问了一个有趣的供应商，他说了一个很有趣的比喻啊，他就说， 怎么我说太长了吗？
没有，没事。那个，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好，
我们先进段广告。
Okay, 好的，
我们再来聊，到底是你讲的是哪一个故事呢？待会儿告诉大家。
无所不谈节目，八月一号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在 FM 104.1和大家见面。由广播常青树、吴清扬及吴昌怡主持，用最接地气、贴近生活的语言，和大家谈天说地，无所不谈。八月一号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敬请锁定 FM 104.1，无所不谈节目。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姓名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则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啊！台风要来了！
刚听说嘞，那快跟着我一起做。
老师 ，music。
台风快要来之前，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提供。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皮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看一下现在台股的情况。诶，台股不知道怎么回事哦，突然间呢下跌了齁，目前呢是跌了112点，来到22930点，23000点失守了齁，今天到目前为止呢震荡幅度超过200点齁，刚突然间呢就下跌了齁。那台积电今天要开法说会齁，本来刚开盘的时候呢，股价还不错，还维持在平盘哦。不过现在也跌了10块钱哈，来到1120元，刚刚呢最低来到1115元。嗯，这到底怎么回事呢？不知道啊。不过大家对台积电今天下午的法说是充满了期待，就是啊。好，那回到我们今天前进黄金屋的单元，我们到了跟金周刊合作的时间，我们邀请到来宾是金周刊的主编罗芝莹，请芝莹呢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期金周刊的封面故事。刚好就讲了台积电，台积电二奈米的战队出列哈。刚刚芝莹跟我们说了台积电二奈米的一些相关的讯息哦。来，你刚刚说要跟我们讲一个故事，请继续。
是，我们刚刚提到说，就是其实台湾的这些供应链啊，就是在供应台厂、供应台积电的这些供应链，其实都非常努力想要打进这个供应链嘛。
嗯。
但是其实难度蛮高的。像我们这次有访刚有提到新蕴材，其实我刚刚讲错了，新蕴材就是独家供应的那个东西叫做表面改质剂。
嗯，
它的名字讲错了，它其实不是表面改质剂
好专业
的名字，
是
对对对，哎，我真是研究就是台厂供应链是学了很多，因为其实真的，因为台厂供应链它能打入服务的这个项目常常是很小的，或者是一个主制程中的一个小制程，所以我们就要重新理解说，在制程过程中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是先前的制程不一样的，所以我就到处问啊，就学到了蛮多特别的，就是科技知识哎、欸，对。
是。
然后我们刚刚提到新蕴材，他就说啊，他们那个为了要打入这个台积电供应链，他们像这一款表面改质剂，他们呢总共跟台积电合作了3年，都在研发的时间。3年他们送样，就是你送，就是台积电说那我们改改看，就来送个样，这样子送样送了2多次啊、哦，在3年的时间，一个月一个礼拜，一年才52周哎、欸。如果是说3年200多次，他几乎每周都差不多要送样，1、2周就要送样一次。然后呢，我那时候听到200多次的时候，已经觉得很惊讶，说哇塞，200多次，好努力哦，好辛苦哦。而且他就说，对啊，很，而且你送样的期间不会有营收的哦，所以这个是很正常的。
哎、欸，可是如果不成功就要成人哎、欸，不是吗？
这就很辛苦啊。
对
啊，
是，嗯，
是
那还好成功的啦，对不对？
嗯，然后他就说，后来就是他，我正在说200多次，我就已经觉得很惊讶了。他就说那有什么？我有一款已经送样1000次。还在路上，还没有成功，
还没过
啊，还没有过，对，1000次，
哇，
那对，然后我就说，哇塞，你这个也辛苦了吧？然后他就想了一个，他就会形容，他就说，台积电呢，他像是一个就是很会吃东西的客人，
嗯，
然后他们这些主厨，然后呢，这个客人非常懂吃，很会吃，所以呢，他每次吃的时候都跟你说，哎，我这边要加一点，然后某一个配菜呢，我要辣一点。然后呢，或者是你去改一个原物料去跟别人买，
嗯，
或跟别的农商进口，这样子的话，你就东西看起来会更好。就这样，他就这样改，每次这样一次一次的改，改了1000次。然后前难的事情，其实他有一个小故事，让我也觉得哦，台厂是真的蛮辛苦。有原因是因为，其实他们像是这种化学品，它的国外的主要大厂像是杜邦啊。3M 啊，那个百年企业的那种化学品公司，它的研发的那个成本每可能都几百亿，对，怎么小公司，台湾那些小公司有什么没什么实力跟它比嘛、
嗯？
然后他就说，对啊，没办法，他就真的是没办法。然后因为他这一次新蕴化，就是新蕴材，他一定有打进供应链的有3款化学品。我们说哇，那很厉害、欸，那你还可以打得赢大厂3次，很厉害啊。他就很感慨的说，我不是每次都赢啊，我大概只能胜率只有20%。就是他没准备了10几款，可能过的只有这几款啊，其他都还在送样，还在路上。 就很他就是他说这是很这是很正常的事。他说他其中有一款商品，他是在七奈米的时候开始做，就七奈米的时候呢，跟国外的大厂比品质就比不过嘛，大厂比较国外的厂比较厉害，
是
他七奈米就输了。然后他就继续改，继续送样，继续改，继续送样。然后到五奈米的时候呢，终于品质做得跟国外厂一样。可是呢，这个时候台积电就觉得，你的品质虽然还不错，可是你没有量产这个东西，这个化学品的经验，所以我可能也没有办法，就是放单给你，因为怕你吃不下嘛。
哇，那怎么办？
对，所以五奈米他也没有吃到
啊，
他也没吃到。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他说，这那个新英才的董事长就说，这个时候通常啊，这个客户都会跟你说，你不要做了啦，
嗯，
你不要做了，就是比不赢了。所以要做，对，但是呢，他说台积电不是这样子的，台积电他只是问他说，你们，我们现在下一步是三奈米，那你三奈米跟还是不跟？然后这个英才的老板就赶快说，他就说跟啊，我们一定要。他的说法，他的想法就是说，其实像是就是台厂都很小，你要不是因为台积电愿意去做这个培养跟扶植，愿意这样跟你玩，因为你送样他也要看啊。
是
他要告诉你吃东西啊，也要付出人力的成本去做配合嘛。他说如果台厂愿意台湾的这个大公司愿意做这个培育的工作，他们怎么样咬着牙都要跟，因为他们这样才有机会跟着他一起升级，然后变成国际的大厂。
所以说为什么
咬着牙做啊，
嗯，为什么说台积电是护国神山，你就像你讲的啊，他要跟任何的材料什么设备，你跟国际大厂呢轻而易举的事情嘛，也不用经过那么多的测试，哎，讲白一点就不用花那么多时间陪你玩嘛。对，可是台积电基本上我想他是负有使命在的哈，他也希望能够培养到台湾的一些供应链，能够像刚刚志颖讲，让这些供应链也可以跟上国际的脚步，在世界的舞台上面有机会发展嘛。所以台积电的角色，哎，我觉得他也不是一个公司而已啦，我觉得他基本上担负了某些政府应该负的角色的责任。好，
但是我得说啊，这个有一点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就是说他们在你当我们当然可以说他是有新培养啦，但是他有一个客观的因素是 ESG 相关的。因为啊，就像是对，因为比如说它的主要最大客户是苹果嘛，那苹果它的目标就是2030年可以达到碳中和，但是呢，你制造本来就是会做出这么多碳的，就是碳足迹。
是啊，
如果你所有的材料都从国外运来，它的碳足迹太长了。
哦，
所以你可以做到本地取代，其实是对 ESG 来说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哦，这也是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了哈。不过这样子反而，就刚刚讲造就了台厂一些机会嘛，当然我们台厂自己本身要争气就是了。好，那除了刚刚讲的这家公司之外哈，在你这次的报道里面，讲到这供应链洗白，还有没有哪一家公司也值得跟我们来聊一聊的，分享一下？
是，其实我们查了起来，发现在做前置制程的公司，或者是他提供的服务都相对小的很多，营收也小很多。像我们刚刚讲到化学品嘛，那但是呢，在先进制程它搭配的后端，就是所谓的先进封装 CoWoS 这边，其实台湾的设备商有稍微比较多的着力点哦，对，那我们这次有仿星云，然后有仿智胜，其实都是在后段的这个设备制程上面有很多的帮助。那因为其实买一台设备都是几百万美金起跳，跟你买几 cc 的化学品那不是同一个量级的。
对，
所以呢，对，相对来说在培育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在后段先进封装的后段的这一段，它所培育出来的设备商其实是更有价值的。那我们这次仿星云呢，星云这间公司它本来是一间老公司，四十几年老公司啊，它本来是做代理设备的，就是代理国外的这些制程相关的设备，所以他以前会把他的设备是卖给，比如说随着台湾科技的发展啊，比如说现在是卖给面板厂啊，后段可能卖给 LED 厂，但中间偶尔会出现一些半导体厂。其实他卖那个设备就是高科技相关的制程设备，而且是锡制程，就是跟水有关，清洗啊，或是浇筑啊，像这种类型。那其实他们在台积电还在工研院的时代，有40年前，他们就已经有卖机器到就是半导体产线里面。
哦，
那其实他们对对对，但是因为做代理，就是人不管是 做服装代理也一样，他最困难遇到的问题就是原厂把你的代理权收回去嘛。
这是宿命，没办法，
没办法，这真的是宿命啊。所以就是所以星云也是遇到这样的事情，他在2003年的时候就遭遇了这个困境。当时他们很困扰啊，因为他们有一个两大困扰，一个就是说往前看我好像前面的营收也不知道在哪里，往后看一回头发现就是公司养了这么多就是跟设备有关的这些员工，他没有无用武之地呀、啊。所以他们就觉得当在2003年他们就决定那我们自己做做看，所以他们就开始尝试自制设备。而这条路呢，就是他们当时听起来好像很炫啊，但是他们当时一亏就是九年都亏得很惨，真的。他说他们记得那个部门每年亏掉7-8千万，几乎吃掉了他们在代理上面所获得的利润。一直就是还蛮辛苦的。那后来总算到了中段是遇到了 LED 太阳能产业的崛起，那通常就会工厂就会需要新的设备嘛，所以他们就自制的这些设备就开始陆续可以卖得出去。那其实比较重要的是在2014年开始，台积开始要在先进封装的这一段培养台湾的自制设备。那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配合嘛，那这个时候他就改机器啊，他就说先进跟我们讲说台厂只有一个优势，而且你要好好把握，那就是你离这个厂很近，所以他让你改什么你就改什么。
是，
那他就说其实像国外的设备商，如果你要改机器去配合他的制程，改机器啊，你光是跟他讨论开会，然后写个报告书，可能3个月就过去了。但是像台厂，你跟他讲，他这个礼拜就改一个本给你，下个礼拜再改一个本给你。
是，
所以呢，就是一种勤能补拙的方法去完成这件事情。
是，
所以星云才会在后段的部分，在制程的部分可以打进先进封装。其实为的都是这种异质整合啊，就是不同材质的晶片可以连在一起嘛。为了这些就是他的良率做更多的努力。所以星云其实我们也觉得蛮感人的，就是看起来也是很辛苦。他们这段路其实走了20几年他才好不容易走到自制的营收，自制设备跟相关的这个营收是大于代理。他们今年有机会挑战他们一直以来所期待的这个里程碑。
这其实就是台商的韧性，台厂的韧性啦，哈。就是像刚志颖讲了，对不对？我们有地利之便哈，所以你要我改什么，我使命必达。而且呢，这个你叫我今天改，我下礼拜改给你也没有问题啊，哈。好，不过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没办法把这一期的精彩内容都介绍给大家。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考这一期的《金周刊》，不管你是不是台积电的股东了哈。如果是的话，更应该去看这一篇报道哈，来了解一下台积电在2奈米的布局跟相关的供应链啊、有什么样的故事啊。或许你可以从里面找到一些投资的启示，有一些蛛丝马迹哦。那除了台积电的这个专题之外，还有很多精彩的财经内容啊，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参阅一下了。好，今天非常谢谢志颖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下午的台积电法说来这认真跑，我们准备来看你的新闻就是了哈。好，谢谢
大家。
好，来。按照惯例呢，我们跟金周刊合作，就要送金周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总共有3本，先讲游戏规则哈，待会我们会用 coin 的方式来赠送哈。现在还不要打，我待会说可以打的时候再打。我先把这个游戏规则讲清楚哦。那今天如果幸运得到金周刊的听众朋友，今天啊，待会节目结束之后就可以来电台领取哦。我们电台的地址是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那大家呢要亲自来领取哈、哦。那我们领取的时间呢，到下个礼拜二哈、哦，因为人家是周刊，对不对？你总不能在我这边放一个月再来领嘛哈、哦，这好像也不太对哈、哦。所以呢，我们领取的时间直到下个礼拜二哦。如果你幸运中奖的话呢，一定要记得来领取哦。好，我们现在马上开放 coin 哦，如果想要拿到这一期金周刊的听众朋友，可以打我们的call-in 专线02-2372920，02-2372920，我们只有3本送完为止哦。好，再来帮大家关心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哦。台股呢，目前还是呈现下跌了，跌了39点，跌幅有稍微缩小哦。目前呢，又回到了23000点，23003点。今天呢，收盘的时候能不能够维持住23000点哦？很重要哦，因为这是近期的新高。如果能够继续往上冲的话，或许可以带动一波的 走势也说不定就是了哈。那当然了，要不要带动这个走势，能不能带动这个走势呢，就要看护国神山台积电。现在台积电呢是跌了5块钱啊，来到1125元哈。那就看看今天台积电在法说之前呢股价呢是呈现上涨还是下跌呢。很怕一件事情，就是之前大家反映了会不会有利空利多出走势不过不希望了哈。但还是随时关心一下它的变化吧。好，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咯，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醉生梦死，原来被催眠真有意思，忘了与作歌今夜热炽，没空再去对谁解释，是我自己把自己挟持，不管他的事，怎样另一个爱，我被虚度了的青春也许还能活过来，说心疼我的更应该明白，我当然会沉醉个痛快，就让我陪他恋完这场爱，只求心花终于盛开，就没有别的期待，等梦完醒来再去收拾残骸。去对谁解释，是我自己把自己挟持，不管他的事，都快忘了怎样恋一个爱，我被虚度了的青春也许还能活过来，双心疼我的更应该明白，我当然会沉醉的痛快。
追梦路上面临无数挑战，但追梦的初衷一直都在，
守护你的初衷，华南银行。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警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由高工局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党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
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